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离我永生的时间，不过最近台湾的新冠病毒的疫情有爆发的现象，所以有几位台湾的好朋友要求我说，可不可以利用课程的内容来谈一下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议题。我想最主要就是怎么去克服内心的那一份恐惧感。那么既然是碰到灵魂永生的课程，我们就从灵魂的角度来讨论目前的新冠疫情。在我们今天本来要上的这个528节当中，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在来到世界之前，我们已经先安排了我们要体验的人生经验。这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一个直接感知的意识包裹，随同我们一起出生的。赛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既在肉体之内，又在肉体之外。也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是为了要体验某些经验，所以我们穿了一个肉体的外衣。记得我们在谈情绪能量的时候，在前面的情绪能量的课程当中，我们了解到情绪能量的主要特质就是吸引、排斥跟融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我就先拿这三个特质来讨论目前的状况。首先，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是穿上了肉体的外衣，所以才能够体验以肉体为导向的经验。要体验什么样的经验，我们自己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要体验的事情是我们有了这个肉体外衣之后所体验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我们的外貌形象以及我们的天赋智商和家庭环境文明以及亲密关系。也因为这样的情绪能量，所以共同的吸引某些事件发生在这个时代，发生在目前的这个社会，让我们去体验所发生的事情。既然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只是穿了这件身体的外衣，这就是融合的力量。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太久了，我们抓起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当我们建构了自己的名利前行的范围之后，我们总是希望保护自己的状况能够永远不变。但是人格只是穿了一个肉体的外衣而已，为什么我们不出生在其他的世代？为什么我们会出生在这个世代？为什么这个世代在这个时候会发生目前的状况？这本来不就是我们自己显来体验的吗？在我们昨天上课的第45节，刚好有一位朋友也在问我说，为什么兰慕沙说思想是一切被创造事物由来的实质，每件事的存在都首先来自思想。而我们在昨天早期课第二册的45节提到，我们是思想的受体，所以身体是思想的受体，是由我们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拥有一个身体来体验外面的环境。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辈子所经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思想所吸引到身边的对应物。而这里所说的我，当然指的是整体的我，而不是穿着肉体外衣的自我。这样来说的话，所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大流行，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招引来了让我们去体验的一件事情？我们吸引事件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思想去体验，所以身体是一个受体，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受体。因为想要体验某些事情，所以我们才选择目前的世代、目前的身体、目前的父母以及目前的生活状况。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形式所吸引来的对应状况而已。有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自然不会 把它吸引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排斥的作用。而综合的作用就如同刚才讲的，我们用目前的世代，以现在的身体，以我们的天赋在感受，这就是融合的力量。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有我们经验的事情都跟我们本体的自己做了融合，就如同赛斯跟真融合之后，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赛斯，也不是真正的真，而是真穿了赛斯的心智的衣服，然后以两个的融合来传递赛斯资料。所以为什么赛斯常常说，因为鲁伯没有适当的语言，所以我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意思。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去看看威廉詹姆斯的第九章，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穿了一个目前身体的外衣，而不是机器人。穿了这个身体的外衣，在这个世代经验这个世代的事情，因此我们得到了新的经验，这就是融合的力量。但是我们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所以不会因为某件事情毁灭了我们。那么有了新冠病毒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是让我们真正回到自己，而不是只看目前的状态。没有办法去电影院看电影，没有办法跟自己的朋友去聊天，没有办法跟其他的社会的事物接触，我们只能待在家里。待在家里的话，你只好跟自己的想法在一起。如果今天内心有恐惧的话，也只有跟自己内心的恐惧相处。而事实上，我们就是精神体的存在，我们是先由精神体的存在，然后再来创造一个肉体。在台湾的朋友觉得非常的恐慌，因为好像目前的生活状况完全被打乱了。可是这样的情况是相对来说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是指本来是非常少的例子，包括外移的确诊不过是在1000左右，而短短的几天之间立刻增加了一倍，所以感觉到这个1000似乎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好像随时是四面楚歌那样。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在1年半前已经体验过了。我记得在去年的3、4月间，我们在美国的政府已经规定我们不能够外出，甚至一般公司工厂必须要先关掉，不能真正上班，除非真的有必要的那种公司。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确诊病例并不是那么多的，比起现在来讲的话，即便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打了疫苗，可是事实上现在的确诊病例的每天数字还是比去年3、4月份的那个时候的确诊病例要多得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非常的恐慌，所以当时也有一种现象，就是买不到米，买不到酒精，买不到卫生纸，一样的街上是空无一人，根本没有人在街上走路，也没有车子，大家都乖乖的躲在自己的家里。那么现在拜登总统说我们可以把口罩拿掉了，好像疫情在美国似乎已经过去了那样。对美国人来讲的话，目前的街道跟以前一样了，繁忙的事物跟以前一样了，像我最近到风景区去，甚至是订不到旅馆了。大家好像对这些病毒的情况似乎是麻痹了，当然也有可以说是因为打了疫苗的关系，但即使在疫苗还没有打之前，已经先呈现这种状况了。大家已经开始在外面散步，已经出去旅行，已经开始住旅馆。那么现在比方说在美国的话，几乎90%以上的人已经打了疫苗，可是每一天说是疫情已经过去了，美国5月18号的疫情确诊数字是34000人，而整个美国目前为止所呈报出来的确诊人数是3343万人，而死亡人数几乎是60万人，是59万5000多人。全球的确诊人数是1亿6455万人，死亡人数是340几万人。这些数字看起来的话，比台湾目前的1000多个确诊病例的话， 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所以这是相对来说，相对来说的话，一千多人跟整个人口的比例来讲是不太成比例的。甚至以比例来讲的话，对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认为说目前的三万多人每一天，或者是在前几天还六万多人每一天，似乎目前症状已经缓解了，甚至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而且在时间的推移当中，除了有疫苗之外，在前几天我看中国时报提到，现在欧美国家已经发明了一种药物，而这样的药物是可以把新冠病毒的确诊者完全清空肺部里面的任何病毒，也就是事实上是不用再打针，而只要吃几颗药就可以了。当然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看起来死亡率是很大，比方说刚才提到300多万人的死亡率是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可是去看看死亡率的话，是不是人类的死亡率在最近的这段时间有真的太大的改变？其实是没有的。这次的新冠病毒最严重的区域是在美国，而确诊数最大的目前还是美国，美国大于印度甚至是两倍的数字，当然死亡率也是最高的。而他们研究过死亡率会发现，其实美国真正的死亡率并没有真正的提高，而我们洛杉矶却是在疫情的最中央，美国是世界疫情的最中央，而洛杉矶也是疫情最多的地方。似乎来说，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而且我们已经几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当然在这段期间，受到影响的行业、个人以及私人的亲密关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很多人创业的梦破了，或者是生意倒了，或者是关系破裂了，或者是精神上失调了。如果以我们是思想的受体的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基本上只是把原来的问题把它显化出来而已，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洗牌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回头来看看自己内心里面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感受不到内心的恐惧，感受不到关系的冷漠，因为我们会借其他的方式把它转移掉，有其他的奶嘴可以吸一吸，所以我们不会真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能够回头来跟自己内心的感受相处。所以为什么说这次的新冠病毒在这个世代这样的文明的冲击之下，是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相处。很多跟群众有关的行业，比方说餐厅啊，或者是服务业啊，这次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包括我们洛杉矶的读书会，我们已经有将近一年多、一年半的时间是没有办法相聚的。原本当然也是政府的规定，到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相聚。我记得在过去的这一年半当中，我们只有私下见面两次而已，还只是非常少数的几个人。那么原来的读书会不是空在那边吗？不是租金不用缴啊，我们租金还是要照缴，而且是蛮贵的租金。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当中，是不是除了租金之外，所有的费用还是要照缴，不管是电费或者是其他的任何费用？而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不收费的团体，再加上我们的 YouTube 又被黑掉了，连在网络上见面的可能性都没有。还好我个人有电脑的技术，能够在网络上把录音录下来之后放在网络上供大家参考。可是这样的日子还是走过来，还是习惯了，还是经过了，并且还是收获满满的。别人闭关可能一个礼拜十天，而我们的闭关却是一年半以上。可是在这一年半以上，我们的确学到很多东西，甚至于我现在每一天都在我们社区这个小山坡爬山。我们这个社区的山坡是相当陡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大，我目前每天走一个小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圈而已。多年来我希望恢复每天的运动，趁这个机会我已经恢复了， 我想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不会对目前的生活过度的认同，已经忘记了我们就是一个精神体，我们的存在是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我今天会贴大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89则的对话放在今天的录音之后给大家当参考。大瑞资料告诉我们说，去想想当时的伦敦发生黑死病的状况。根据道瑞的说法，死亡的人大部分是利用着那一次的黑死的疫情然后离开自己的身体，而事实上有些人甚至就在他们中间照顾他们的那些人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或许他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去生病或没有时间去死亡，而死亡的人是通常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就如同之前我曾经提过德瑞莎修女，她在照顾最有传染病的那些重病患，却自己从来没有受到感染。像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以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你去看死亡有300多万人的话，真的觉得很恐怖。可是去想一下，目前我们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人口数字是超过了70几亿人，而人类的平均寿命也是70几岁而已。所以一个大类的估算方式的话，也就是在一年当中必须要移掉1亿人的人口，这种数力才会维持在地球的人口数是维持到70几亿人，不会急速的增加。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如果没有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的话，人类正常的移出地球的速度也就是一年大约有1亿人的数字。以这样的速度来讲的话，比较起300多万人，那真的还是九牛一毛而已。人类选择某一种死亡方式来赞同一种想法，来支持一种信念，来让人世间去醒思一种思维，而事实上这样的死亡率甚至不到1% 的死亡率，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车祸死掉的或者是其他的事件死掉的那要多得多。也就是如果回到家里的话，这样的死亡率比在外面发生意外事件的还要更多得多。毕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受到我们寿命的限制，那么假如你能够活到100岁或者是100多岁的话，以这样的年纪如果没有任何的作为，如果不回到自己的感受，如果只能跟随别人的脚步，用跟人际关系的接触来消除自己的焦虑的话，我们只能当别人的跟随羊，而没有办法做我们自己的领头羊，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真正表达出来。而事实上赛斯在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我们根本不是机器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不是像工厂一样生产出来完全化一的产品。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而不是外在的医疗，不是外在的身心灵，不是外在的环境，也不是病毒的关系，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在。假如我们内在想要活下来的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会创造我们有一个转机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想活下来的话，就算你坐在家里，就算你走在路上，也会从楼上人家自杀的时候把一个卖肉粽的砸死了。趁着目前的状况，我们的确必须要真的回头来看看我们那个假信心，我们那个假的完美主义，我们那个对自己的不敢主张只能跟随别人的那种想法。台湾虽然在短期间增加了1000多例的确诊，可是去想想看，比起我们在一年半前的话，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连疫苗都没有，而现在的话，只要把疫苗买回来，大致上就可以确定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个人跟我的家人其实都没有打疫苗，我们不是轻忽它，也不是以身心灵的角度去回避，而事实上是只要自己做好保护就好了。在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周边的朋友当中确诊的真的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 他确诊之后一个礼拜就要求要回来上班。据说基于法律的规定，我们不能拒绝，所以反而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会特别的小心。我们的员工的相处基本上时间都非常长，前几天还有一个美国的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惊吓的事情。我说是什么事？他告诉我说，他来这家公司已经30年了，而我们那位确诊的员工大概年资也差不多是30年，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站在他的立场替他稍微考虑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一年了，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员工受到感染，而事实上他们是非常近的。这位确诊的员工确诊之后一个礼拜就回来上班，而他的身体状况也一样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的人是说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的，可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人身体非常健壮，却因为得到新冠病毒的关系而离开的。这真的就如同道瑞所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利用外面的环境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想法而已。其他有些朋友却因为打了疫苗而承受非常长时间的身体上的痛苦，甚至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周围的很多朋友，甚至非常亲近的朋友，也有很多人他的所有的孩子都一一确诊过了，而他却也没有任何问题，而这些孩子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各位可以去参考威廉詹姆士的死后日记的第九章，威廉詹姆士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不是化衣的产品，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所穿上物质外衣到物质世界去体验的一个人格。既然主要就是为了要体验经验，既然主要就是替一切万有分工去达成某些感受的价值完成，又不是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可能用医疗的方式来治疗自己的身体？我们还有一个内在啊，我们内在给我们的生命能量以及人生事件，每个人完全都是不同的。医疗也只能按照身体的外在现象来医疗而已，而真正如果自己真的想死的话，就算目前的病症医疗好了，还会去开启其他的路线来完成自己的愿望。前几天我也提到威廉詹姆士的一些观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因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所以我们完全是会以物质的身体为最佳的状况，以及执着在自己的现状当中。根据威廉的说法，他认为说这无非是一种无知跟自大。所谓的无知是不晓得死后的世界基本上是比人间的世界更好玩。当然一样的情况，我在基督教里头也常常碰到同样的情况。牧师问这些教友们说，啊，你们都知道死后会到天堂去，那如果耶稣要带你们到天堂，你们去吗？如果叫要去的人举手的话，或者只要说要去就一定会去的话，恐怕连一个人都没有。在赛斯资料当中，赛斯也曾经跟曾根罗讲说，我没有兴趣再投胎到你们的物质现象里头，是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经历了。我记得在一两年前，我的小孙女一来到我家里就一定要玩 Prado， 她要我开 Prado 的 YouTube 给她看，而且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不眠不休的。可是现在他到我家来的时候，我问他说，你要不要看 Prado， 那是一种女孩子捏面团的一些游戏。在以前的话他会非常有兴趣，但是他已经经过了那个时期了，所以他根本不再想要玩同样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是来经历这些事情的，不是我们深陷于目前的状况。就好比我们穿了一件衣服，穿了这件衣服以后，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以为我们是那个人，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名利钱情我们抓得太紧了。常常一个人到非常 危难的情况，或者是有了重大的病症，或者是面临死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所抓起的那些名利前景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有家庭，有公司，有自己的房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书籍，可是在很快的某一天当中，我必须要完全放下这所有的一切，因为这只是我目前以它来衬托我的身份的工具而已。威廉詹姆斯在他的第九章说道，我们以为的事实其实只是道具而已。所有伤害我们的，所有看不开的事情，所有我们的恐惧，一旦我们了解到最后来讲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抓住而不要放弃的，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情感，是我们滚过的人生经验，才是我们真正的一部分。甚至于你在人世间讲过的一句话，在你到了死亡地带之后，你任何时候要听起你当时说了什么话的话，你可以立刻的重新延伸回现。这个是威廉詹姆斯在他的第九章所说的内容。这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五年前曾经说过的哪一句话，我现在可以重新再听到我自己是这么说吗？是的，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在经历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在经历我们的事件，其实是可以把那些恐惧收回来。刚才讲过了，如果以死亡力来讲的话，虽然在数字上似乎死了很多人，可是在死亡力上却没有太多的移动。1000多人跟一般国家大概都有1/10的确诊率的话，那真的不算什么。如果以美国的比例算到台湾的话，20几万人去比1000人，那真的少之又少，更何况目前已经有疫苗了，甚至将来会有药物了。而所有这1年半以来每个国家所得到的经验已经绰绰有余，让我们怎么去防疫目前的状态，所以这样的恐慌基本上是没有必要的。倒是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请问查老师，台湾的疫情狂暴，我本周已在家工作，同住的姐姐我请她不要去外面工作，在家就好了，猜想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可以安心工作，相对来讲的话，她如果不到外面去工作的话，她没有收入，而且看着电视的缘故心生很多的恐惧，她一整天盯着新闻跟名嘴节目，无人可以说，就只能趁我在吃饭的时候找我聊天宣泄几句，不料我却直白的回应说，是否有正面的消息，让他内心的想要表达的那份恐惧扑了空，他就激动的说，我不关心时事，无法聊天共鸣。这位朋友说，其实我真的想关上我的眼睛，因为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似乎有疙瘩而徒增焦虑。这位朋友说，我想要问这段时间该如何面对家人的谩骂抱怨比较好。其实这样的状况在美国的我们早就经过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些朋友平常可以借着到外面去找朋友聊天，想办法把自己内心的某些想法能够掩盖掉，或者是去听别人怎么说来盖掉自己的恐慌，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想当领头羊，走自己该走的路，根据我们自己的自发性来表达我们自己。我们不太敢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想尽办法把它藏起来，或者是抒发掉。而当我们碰到疫情的时候，我们只好跟我们自己的感受相处。所以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夫妻吵架吵得甚至因为个性不合的原因而离婚，不只是因为情绪没有办法抒发，而事实上是更加的必须要面对自己扭一对戏的伴侣，然后真正自己的个性就会面对面的冲突起来了。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不是一个生产工厂生产出来统一的东西，既然我们有我们的个性，而他有他的个性，所以什么叫做正常，什么叫不正常， 既然我们天生都不同，怎么说是正常呢？我们的体温是正常吗？我们的思想状况是正常吗？那是以大众的一个群体的计算方式，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是划一化的，是统一化的，所以我们才会以正常的观念来看这些事情。而当我们碰到疫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待在家里，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内心的那些恐惧显化出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原先跟别人不同的这个观点碰到了没有办法抒发的时候，只好回头来让我们自己看到。而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我们的特质跟别人的特质本来就不同了。那么以兄弟姐妹来讲，在还小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可是滚过了人生经验之后，其实想法是大有不同。那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假如我们不要认为对方要跟我们一样的话，而我们回头去看，其实对方是有他的焦虑，他是处在一种极度的焦虑状态，而我们也了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现象。只要我们真的了解到，没有一个人真正是相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既然每一个人都不同，没有一个人必须要走在一个正常的路线上，也没有一个想法必须要跟我们是一样的，这本来就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回到我们自己，当一个领头羊，不要跟随别人的脚步，不必要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可以一个技巧的、有爱的、柔和的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假如我们认为一切都必须要正常，就好像一个羊群一样，是跟着领头的那一头羊走，我们只是在跟随别人的路线走而已，那跟我们来到人世间的这个企图心或这样的愿望是不同的。我们只是利用外面的环境来显化自己的想法，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观念。而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别人也一样？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特质，别人当然有他的特质，而所有人假如基本上是不同的话，就不是像机器人一样。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用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方式来医疗，并没有真正能产生完全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学的身心灵，然后用身心灵的方式可以产生一样的效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医疗自己或医疗别人的话，如果我们不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接触，去了解我们的自发性的话，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是机器人。是因为是机器人，所以机器人有机器人的一套标准，因为是一套标准，就如同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要完全一模一样。不一样的话，我们按照标准的方式来修复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概念。那么连对身体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一种药物是没有办法医疗同样的症状的每一个人，更何况在心理上、在情绪上或是在看法上，尤其是在看法上，既然你的看法跟别人不同，而你为了怕别人对你的不高兴，想尽办法跟别人一致，最后的结果就只有屈辱跟伤痛而已。假如我们有另外一个观念，是认为说我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我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尽可能艺术化的、情感化的、技巧化的来表达，同时我也尊重对方有对方的想法，而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那只是因为他目前的状况。如果我们不是受到科学的影响，受到工业革命之后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是按照工厂的制式方式才是对的话，不要让我们自己变成心理的机械师，想要修复自己的身体跟别人一样，或者是要修复别人的情况来符合我们自己的状态。假如不是这样，假如不是统一化的话，我们会尊重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目前的看法产生质疑，而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愤怒，想要关掉我们自己的耳朵。 透过我刚开始讲的那个融合的特质，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想法是怎样，而对方的想法是怎样。当我们滚过对方的想法的时候，也可以映照出我们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新的方向，或者是新的看见。一样的，那对方有跟我们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呢？本来我们就不是工厂化一生出来的产品，所以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当他想要做领头羊的时候，当他想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当他不想跟随一般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只会给他赞赏，只会给他支持，并且去了解他想法后面的真正的心理的动机。如果他愿意听取的话，我们的确也可以提供我们的观点给他当参考，让他除了他自己的想法之后，能够融合一些新的想法。但这不是勉强的，一旦对方觉得我们的想法是融不进他的想法，也应该给予尊重，但基本上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的态度不是让他觉得伤到他的自尊心的话，基本上他也会去思考我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一旦产生思想形式的对抗的话，不管我们的意见有多好，对对方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攻击，就是一种火刃。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要拿着枪跟我们对抗到底。所以当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的时候，不妨再加上一句，这个只提供你参考，如果你觉得可以用，你就拿来用。如果你觉得我的想法不对的话，那就请用你自己的想法就好了。这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而且也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我们不是要否定自己，也不是要否定对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跟我们一致，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对方一致。为什么没有办法呢？是因为我们不是工厂所生产出来的化一的产品。有些身心灵的老师觉得他可以医疗别人，那还是一样，他是以工厂的这个角度，以为人是化一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才会认为可以用某些赛斯思想或其他的思想来医治别人。我们的宗教没有比任何其他的人宗教更好，我们的神没有比任何一个人的神更伟大，我们的想法也没有比任何一个人的想法更棒，我们的行事风格也没有可能比任何其他人的行事风格更好。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也没有比任何一个人的神更差，或者是比任何一个行事风格更差，只是我们有不同的体验方式，而必然是在不同的体验方式，我们才能够在一切万有的一个大资金之下，大家来分工合作。这只是一个分工合作，因为是不可能重复的。如果是重复的话，那就是浪费。那既然一切万有不想浪费的话，天生我们就是不同的。而假如我们认为我们的赛斯思想比人家的什么佛教思想或基督教思想更好的话，那是我们的自大。这就是赛斯一直要我们注意到的。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人生来体验，而对方也是。那么对方的设计当然对对方来讲是最适当的，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最适当的。那现在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吸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难过呢？这不是让你难过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去穿另外一件衣服。在穿了这件衣服之后，我们会滚过新的经验，因为我们滚过了新的经验，所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受会扩大，如此而已。所以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治疗病症的资料？因为我们根本不是工厂同一生产的同一产品。假如不是以工厂的观念的话，你怎么能够用一个同样的方式像修理机器那样去修理一个人？除非你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才能够用一套自私的方式去修理别人。但是每个人要体验的部分只有他自己的内在知道。从早期课的第五册第六册，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发生什么病症，我们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全部都是我们内在安排的。你自我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健康的，是我们的内在在控制我们的存在疑惑。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内在控制我们要不要到哪里去投胎，投胎成什么样的家庭，在什么样的文明，做什么样的人种，有什么样的群体事， 这也就是在之前我必须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上电信实相的漫谈的原因。因为假如你真的了解到我们是由吸引、排斥跟融合这样的力量来经验我们人生的扩大，所以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本来就是正常的，不但是正常的，是我们吸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融合，让我们去体验。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机会，我们以为他的意见才是对的，那我们只能是跟随着那一头羊而没有办法表达自己。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才是对的话，那我们又太自大，没有办法尊重到别人，没有办法去融合对方的想法，变成我们意识上的拓展。有新冠病毒就如同在每个世代有新的不同的变化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加进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融合一个新的感受，去发展一个新的方向。比方说像电不够啦，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气候改变啦，本来是多雨的气候然后变成沙漠的气候，有没有这个可能？连地表的上升跟起伏都有可能，连地震都有可能，气候的变化怎么没有可能呢？疾病的变化怎么没有可能呢？还是那一句话，如果没有落差，我们又怎么从这个落差当中去产生新的看法、新的能量以及新的创造力？只要在我们心中带了一个想法，是说我们自己不是工厂生产的同一化的产品，而别人也不会是跟我们一样，也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才能存在，也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存在。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说，我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我有我自己的特质，我有我自己的天赋能力，我有我存在的空间。为什么我们有存在的空间？是因为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不同。那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同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呢？也因为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才可以经过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产生新的经验。这次的新冠疫情，基本上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即便没有办法控制的话，也已经有疫苗了，或者是马上就会有完全能治疗的药物了。再更何况早就已经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些防疫的经验可以当参考，更何况台湾人本来就是比较敏感而比较有非常强烈的恐惧心，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事情反而是好的，因为这样会提醒更大的警觉心。就如同我在提到的，我那个同事当他确诊之后，整个公司的人反而我们是更加的小心，在更加的小心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给对方绝对的温情、绝对的支持以及信任。在我们公司没有人去排斥他，还是跟他一样的交往、一样的接触，但是我们的确有采取一些必要的防疫措施。这样的病症既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不是传说，就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因此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更加的了解到我们生命的可贵，我们要表达的部分，我们想做的事情，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永远不去表达、不去做的。而我们以为可以长治久安、永远保存为自己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家财产、我们的一切支持我们的这些道具，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名利前情，其实就像浮云一样的，说飘走就飘走了。就如同你到美国来移民，那本来在移民政策没有改变之前，你以为你可以永远的在这边安安心心的生活。这段期间也有朋友在问我说，他面临像川普的移民政策那样严酷的状态，突然间感觉到可能在一瞬间一个移民案件的火劫也会让他把所有在美国的成果全部一扫而空，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在一年半前，我们读书会的朋友谁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么一年半当中，我们既然那一次最后的一次聚会是我们一年半以后的唯一的聚会，之前的话一个礼拜至少会见面三次四次以上，而且见面的时间很长，就好像是一个家庭一样，然后突然间来一个疫情， 本来以为这个跟美国实在差太远了，自从中国大陆那边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还甚至庆幸着这个离我们太远了，还好我们是在美国。没有想到一卷进来之后，也不能上课，也不能外出，也不再能够跟朋友联络，那就更加的不要想回台湾去抒发思乡的情绪了。而我现在也比较习惯把真正的注意力放在我目前的生活上，回台湾的渴望基本上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就算没有回去，对我现在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因为我已经两年都没有回去了，因此我也就不会习惯在过去一年回去台湾好几次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我们从电信漫谈当中学到了这些吸引跟排斥的作用以及融合的作用，如果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就尊重自己吧，让自己是那一头领头羊，跟随自己的脚步，但不要去否认别人的脚步。我们不需要把别人修成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取得认同，而由别人的身上的认可得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要谈的事情实在很多，但是这只能给大家提供一点简单的参考。像这位跟姐姐产生冲突的朋友，不妨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在姐姐的内心里头是不是有很深无法宣泄的一些情绪。假如你帮她宣泄了她的情绪的话，除了你自己能够融合一些她的经验之外，也是对对方的一个最好的疗愈，最好的疏解。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尊重你自己的个性，你也不一定要去做任何事情。当你不想听的时候，你只要尊重他有他的想法就好了。在美国经过一年半之后，很多的亲密关系再单独相处反而有更好的结果。当然也有一种状况，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相处下去而造成的离开，而这些并不是在疫情之后才会发生，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把它显化出来而已，是经过一个必须要在家里的这个过程，把内心的恐惧再加大，把自己的不满再加大，把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的这个冲突再放大而已。这个放大的过程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去真正面对我们没有去处理的问题。而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主要不就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吗？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存活多久的问题，基本上时间不就是幻象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是一个这个年纪的人，透过目前的这个疫情，我才了解到其实要执着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完全需要的执着，我只要表达我现在的现状就好了。但是因为目前所碰到的情况，而我有机会去产生一种对别人的爱或对自己的一个关怀跟爱的话，在后来的每一生每一世或者是永恒之中，我随时可以看到我目前的状况，我也随时可以听见我目前讲的话。而目前如果你产生什么样的伤痕，不妨也真的去面对它，去了解这背后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当然不一定要采取所谓的正面思想，因为正面思想也是一种作用力，我们想要让自己完全的完美，不要批评别人，这个基本上也是做不到的，也是一种假性的完美主义。当我们觉得我们会用正面思想不可的时候，这跟原来自己的负面的限制框架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只不过是原来有一个负面的框架，现在多了一个正面的框架。除了受到负面框架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受到没有办法产生正面想法的这个框架的严重影响，只是这样而已。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采取正面思想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还蛮令人觉得非常喜悦的，可是毕竟 too good to be true， 是假的就不可能是真的，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用假的去把它掩盖成真的，除非你真的能够做到，要不然的话不就产生双重框架的冲击吗？不过即便是双个框架的冲击，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再怎么样你都要珍惜你自己，你都要爱护你自己，你都要支持你自己，要肯定你自己。 基本上生命是永恒的，我们对自己的爱也是永恒的，我们对别人的爱也是基于对自己的爱。当我们对自己真的能够关心，能够爱，能够肯定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肯定别人，才有能力去关心别人。但是还是记住一句话，我们的想法没有比别人的想法高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高明，但是对方想要学习的事情，必然是对方的内在有一套非常好的理由跟设计。这绝对不是像机器人可以拿到哪个工厂去修成某个样子才是最好的这种方式。今天虽然非常杂乱的谈一些事情，但是也是衷心诚挚的祝福带给大家。我们大家都辛苦了，不管表演的怎么样，不管结的怎么样，内心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自在，还是内心只是恐惧？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请相信你的生命是珍贵的，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去肯定自己，去爱目前的环境，去融合目前的现状，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是有关的。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只是让我们重新的融合，因为我们不住在身体里面，我们还在身体之外。本来的我们就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而肉体的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的学习的材料，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只不过是在这个人生舞台上的一个道具而已。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从灵魂永生第528节的最后那个没有真正的封闭系统这个地方开始。请各位在课程结束之后稍微等几分钟，我会放大卫资料的第189节的内容给大家当参考。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祝福在台湾的朋友们，也祝福在问我问题跟自己的姐妹相处的朋友，祝福所有在网络上的朋友，一份深深的祝福跟关心。一切都是学习，一切都是享受，一切都是经验，而一切都是经过融合之后，我们的意识会不断的拓展而已。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89篇，认识，丢掉，放手。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黛比的一些问题。他继续说，我感谢约翰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提出的建议，要从头并仔细阅读道瑞资料，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可以跟随的明确主题。我开始意识到，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得到最宏伟的经历。在阅读道瑞的一些资料时，我打碎了眼镜，这意味着直到把眼镜修好，我无法再去阅读。然后我想到，为什么在我全神贯注阅读资料时会打破眼镜呢？简单，我有过一段时间曾经尝试过一个不依赖眼镜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视力不佳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开始不用眼镜阅读。一开始并不容易，但几分钟后我的眼睛比几年前的时间都好。我现在知道这是一次盛大的经历，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我感谢身体，我会继续，这是我以前看不到的事情。我会说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买了一副新眼镜。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我意识到我的思维模式已经改变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澄清一些事情。爱 是一种肉体结构的情绪，恨也是一种情绪，所以两者都是在裁判。所有的情绪都是裁判吗？道瑞说，我宁愿你不要将情绪视为裁判，裁判不是正确的方法。你们看到了，爱、兴奋、仇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情绪，但情绪就是一种与情境互动的反应。不管这种情景是另一个人，是日落，是一个在交通中挡了你的路的人，所有这些不同的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情绪。情绪就是身体对一种情景的一种肉体上的反应。你们不要去裁判任何事情。如果你们将情绪视为一种学习过程，那就完全不同了。现在，裁判这个词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在你们的技术中有过许多世纪。我们相信，当你们在自己之外寻求帮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别你的自己，因此你开始期待某些事情或有人在你的决策过程中帮助你。我们应该说，当你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想法或采取正确计划或游戏的时候，发生的问题是，你会说这是一个裁判，这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不对，所以我无能为力，愤怒的神会报复我，因为我做错了事情。你看，你们已经在许多世纪建立了这种裁判。如果你们回顾，会发现这一切。如果你们回到文学作品中，会发现很多关于复仇之神的内容，这是对人的裁判，就是你们为什么会有火灾，为什么会有风暴的原因，就是你们遭遇飓风的原因，就是你们为什么曾经有瘟疫的原因。你看，当你们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时，你们可以看出这很容易成为关注点。瘟疫就是一种裁判，你们认为瘟疫是人们没有按照他们应有的方式去生活的裁判，是没有对神的敬畏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但是你看，我们在很多领域说到信念系统，但我们从未接触这个方面。你看，如果你们用清晰的眼睛，就像我们的观点一样，去看待不同的人，会经历不同的学习过程。对你们来说，当你们有了几乎消灭整个文明的瘟疫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你们可以回到最近有黑色瘟疫的时代，我不知道那个国家在哪里。好吧，约翰说是伦敦、英国和欧洲。有些人整个家庭都死于你们所说的瘟疫，然而有许多家庭，其中有一个家庭在照顾其他人的成员。除了那个家庭成员之外，所有家庭成员都死了。你们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为什么。哦，那是因为这是个好人，或者这是因为他拥有如此健康的身体，或者这是因为他是一个照顾他人的人，他知道他必须照顾他们。停下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他的学习经历是什么？他会这样说，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我不能为死亡而烦恼，我对死亡不感兴趣。而其他的人是在说，我不想要这样，结束得越快越好。他们抓住机会走了。是不是看待事物的方式截然不同呢？事实确实如此，因为记住，没有人对你做任何事情，你有做事情的所有理由，你会在观察中发现理由。 就像你打破了眼镜一样，如果你没有停下来观察，你观察了，从现在开始，每次发生异常事件时，你都会说，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你做的越多，观察的越多，你注意的越多，事情就越容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解。直到你在肉体中经历之前，你无法知道肉体有什么意义。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唯一走出去的方式是走进去。经历就是进去，是通过，是和身体载具在一起。身体是你最好最好的朋友，因为它总是按照你的命令办事。身体会为你提供你请求的经历，你为了这些经历请求身体，所以你可以得到学习。但第一条崎岖不平的路来到，你举起手来说，哦，我无法处理。身体得到的资讯是，哦，我无法处理，所以无法处理。如此简单，如此简单。然而你必须学会最难的一课，观察。继续。约翰说，他还在继续。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在工作场所，而且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呢？这个人粗鲁，不值得信任。无论怎样，但这些陈述都具有情绪，那么他们只是在进行裁判吗？道瑞说，好的，现在你有了这种情绪，现在你已经看到的是你不喜欢这个人的事情，你不必对此进行裁判。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粗鲁、无理、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因为你把精力专注在这上面。如果你认识到，并把它当作应该的事情，不涉及任何情绪，你就会通过这件事情，学习到你需要学习的所有事情。这就是那个人在这里的原因。而你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你不必走得更远。你看，有人走在大街上，你看着他说，天哪，这个人这么胖，这没有任何情绪参与其中。哦，那个人肯定有讨厌的行为，没有情绪。但你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但不要纠缠于此，认识他，丢掉他，对他放手。目前你们文明中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许多人被称为没有情绪。他们不是没有情绪，他们只是在看事情并观察现状，而不是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们。如果那个粗鲁、无理、长得不好看的人会有什么不同？他们和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必须与他们互动，那么说，好吧，这就是那个人，我没有任何办法改变那个人，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任何人，或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所以我接受这种情况。当那个人来到我面前并对我粗鲁的时候，我会对这个人做出我那时应该的决定。我或者什么也不说，或者我会说，哎呀，你今天的状况非常糟糕，你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不要卷入其中，不要把过去的事情随身携带，并且不要放在你面前的事情中。这么做不起任何作用，这就是事情不起作用的原因。如果你碰到一种情况，往前看，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真实的做出，这就和以前一样的反应，并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 你们不会就在那时打架。你是在把过去投射到现在，这么做不会起作用，因为你已经设置了阻止你学习的障碍，这是对学习非常严重的损害。但一旦你学会，它就会变得非常迷人，因为你会得到一次很好的顿悟，因为你已经认识到你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你正在把过去投射进入未来，并且你正在计划如何从这一点成长，你无法不成长，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纳，并从现在着手工作。我们已经说过这一点，并且我认为我们说到活在当下以及所有这些事情，在你们开始做到之前，你不会明白它之所是。这是一种很多人都害怕的自由。他们说，我想要自由。然而，当他们开始瞥见他们所拥有的，要生活在当下的自由时，而不是把过去投射到现在，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恐怖。因为你没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你就是在那一个点上开始感觉到具有一种个性是什么样子。因为你在那时会发现，没有影响你的事情和人，这是一种非常释放的感觉。换句话说，你们已经习惯于受到限制，虽然这就是你们进入身体内的原因，因为这就是一种限制性的经历。当你开始觉得这些限制消失的时候，你们会开始想到，哦，这相当可怕，毛骨悚然。随着你变得习惯于此，并被推挤到一种情绪情境中，并把过去推到面前做出反应，你会说，哎呀，我曾经对我这样做过很多次吗？你会看到明显的差异，你在很长时间内将不会再那样做，直到有一天你不提防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但随着你越来越觉知到这一点，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但这可以成为一次伟大的旅程。直到你到达那里，你一定要这样经历。无论如何，继续下一个问题。约翰说，他继续说，我的感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是问题吗？道瑞说，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但我如何感觉，以及为什么的问题，肯定是问题。你为什么感觉到这种方式？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在把过去的事情拔出来，并把它拉到当前进行投射，然后从这个角度做出反应。这两个不能同时起作用，你要么做一件事，要么做另一件事，否则会在那一点出现混乱。一旦你认识到混乱，你就可以采取行动，而不是做出反应。这就变成了一场除了你之外无人参与其中的盛大游戏。现在，这有多大乐趣呢？这是一场盛大的游戏。人们说，我不明白道瑞的这些不同个体是怎样没有任何限制的工作。他们没有身体，没有听力，没有味觉，没有嗅觉，他们不能做任何这些事情，他们如何设法做到的呢？好的，这很简单，你们要做的是把你的自己，包含你自己，限制在一个非常微小的称为身体的部分。你为了成长和理解，在身体之内 与身体一起，并通过身体一点一点进行经历，然后你就会意识到你是谁，并带着所有这些新的经历变成那个你曾经所是的那个你，然后你会发现其他事情，这就是一切。我们中还有些个体对进入身体以及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着迷，这是一种迷人的经历，但我们可以再次摆脱它，因为我们不会长期关注于此。你们选择了它，而且你们尽可能的努力使你们真正学会它。你会说，我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呢？你是唯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这变成了一种困惑。然后只要你得到一块拼图，那么你就会把十几个或者更多的东西丢在桌子上，然后说，好吧，我现在要尝试哪一个呢？继续。约翰说，他继续问，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只是让你看到你自己与你们的感觉相关的情况吗？道瑞说，好的，这取决于在你面前的人或你面前的情况，这是你的观察。如果你面前的人没有你想要发现或已经发现的任何事情，那对你而言这只是一个非存有，这就像遍布整个地方的云一样。如果一个人吸引了你的观察，换句话说，你不断回头看那个人，然后好好看一看，你闭上眼睛说，我为什么要观察那个人？我一直被这个人吸引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一旦你发现，你会睁开眼睛，这个人可能会消失，他就是你的图片。继续。约翰说，最后他说，要观察的是经历，而不是其他人。现在我可以从这里决定要采取的行动，我的确比六个月前理解的更多。我现在知道我理解的赛斯资料少得多么可怜。请保持自己不断重复，我发现在重复的过程中有些事情极重要害。再次感谢你们，多么有趣的时光。道瑞说，我们感谢你提问，我们感谢所有提出问题的人，因为你们每一个个体提出的问题都是那些正在阅读道瑞资料的人提出或从未想过要问的问题，但是会给出一些有用的资讯。他们把他们的拼图放在一起，以便他们理解。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